欢迎收听美学公社，
共同探索生活的美学维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活美学观察家小明老师。
我是可可老师啊，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柯老师，我觉得这两年关于这个宋代的一些生活美学啊，好像、
非常流行，
对，热度很高、
热度特别高、这方面的书也特别特别多，
对，书包括最近什么电视剧啊，还有像只死青绿
哦、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春节联欢晚上也有一个，
是是是，这种节目哈，
文艺节目，
对对对。然后因为其实在中国古代的这些朝代当中啊，我就发现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在一些电视剧啊，或者说在一些这个人们的这样一种大众流行文化当中流行的呢，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像明清这个啊，特别是清朝，
清朝
大量的宫廷方面的这种啊，
前些年清代宫廷剧
很
火、
很火。
嗯，
然后呢，这个再往前呢，就到了什么呢？就会唐宋、就接下来就是唐宋了。它有一种感觉是逆流而上的感觉，但是越往上走的话呢，因为我们知道的东西就越少嘛。
对
啊，知道你比如说到了这个两汉时期，或者是你再到秦朝，再到先秦，你看也有关于这个秦朝的一些作品、包括像一些电视剧啊、一些这个著作，说实在的我们了解的没有那么多，
很多细节、
留下来的这种文化遗产的各个方面的东西也比较少，
很多细节不清晰，
所以就聊得很少。但这两年我觉得就是说唐和宋、尤其是这个唐宋起来之后呢，人们继续看这个唐宋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唐宋原来不太一样，
很不一样、
不一样，对，
很不一样。我们之前聊过一个
唐
代的，
唐
的
对, 对, 对,
对唐代的一个美学，
没错没错。
宋朝呢，倒确实没有聊过。而且，柯老师，您刚才也讲到这种记载的问题，其实宋代的关于他的这种生活美学，很多细节的记载很详细，
很详尽哈。
对，像那个《东京梦华录》里面，
《东京梦华录》算是一本名著了。
对，其实不仅包括像绘画作品里面啊，对，都有很多。当时的人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细节，没错没错没错，村上春树啊，
村上春树，
他这个套路，那个句式的套路，就是当我们在跑步的时候，我们在聊什么，在谈什么。当我们在谈跑步的，那我们说，当我们在谈宋朝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其实当我们在谈宋朝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谈美学，
对，
我们在谈生活方式，
是宋人的一种生活美学。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们在谈清朝的时候，我们不会谈这些东西。我们谈清朝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谈宫。
宫斗是吧，
宫斗，各种宫斗谈的比较多。好像是不是，
好像是宫斗比较出名、
对对对。我们在谈这个先秦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谈什么百家争鸣啊，然后在谈魏晋的时候，我们谈谈风骨。
对，魏晋
啊，魏晋谈过，谈唐朝我们谈那种博大的这种帝国气象哈，谈那些东西、
当年谈的是少年气
啊，少年气
啊。
但是呢，你谈到宋朝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合适的话题就是一种从美学的角度去看看宋朝人的一种生活，觉得特别高级，特别的这样一种有吸引力，对吧？
对，其实是一种世俗化的，反而是一种世俗化的、一种很平民化的生活美学。
但是呢，它其实宋朝的美学，它的主导又是由皇上主导了吧？就是说你感觉到，
对，
就是说皇上来主导，
品位很高级，
品位很高级，他自己都是亲自动手画画呀、写字啊，什么都是很厉害的，
对，很厉害。
但是呢，下面的民间呢，又能够高度的
融合
在一起，
对，
这个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很大不一样，至少跟他前面像唐就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对
对。所以我们可以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古代来讲的话，宋代美学绝对是古人生活美学的天花板了，光是想想都很
美好，
对，很迷醉的时代，
对，都很迷醉。那很多年前有过一个网文
啊，
就是那个网文的标题叫你啊，我最愿意生活的朝代就我年代，我最愿意生活的年代，
选择，对吧？
这个作者呢，后来好像是这个当时是中国青年报的一作者啊，后来在这个什么，后来在这个腾讯这边做老总
啊，
他写叫李芳的这个啊，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叫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朝代
啊，
其中就有什么呢？就有宋朝啊，
他一口气选了十个，
一个去选了十个，但不光是中国的，他不光是中国的，他还选了比如说古罗马时候啊，古希腊那个时候啊，那其中中国呢？选的比较靠前的呢是宋朝。
宋朝
啊，
那您这样讲，我想起那个汤因比，就是英国那个史学家，他也说，如果是让我选择，那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
中国的宋朝，
人家英国人哦。
英国人愿意生活在宋朝啊？对，但我很少有中国人愿意生活在比如说英国的都铎王朝啊这样一些时代啊，很少啊。
对，
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聊聊宋朝的这个美食生活美学啊。
对，生活美学。
好的好的，那我这个 配音乐的时候呢，我想配一个这个带有一点洛可可这种色彩，或者说巴洛克到洛可可的这样一个时代的
音乐，嗯，有点宫廷风的
宫廷风，但是呢又有很浓厚的这样一种世俗的情调的，
哦，
这样一种音乐，就是意大利的一个作曲家，但是意大利的东西，
嗯，
你说意大利的宫廷能宫廷到哪儿去，
啊，
意大利的宫廷和世俗它两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太容易分开的，
对，它也是融合的，
对，你比如说我们讲的佛罗伦萨怎么怎么样，我们讲到那个什么哈威尼斯怎么怎么样，
啊，
它这个东西它融合的特别好。然后这个音乐家呢是意大利的一个就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啊，
叫这个波凯里尼，
哦，波凯里尼，他的弦乐是
啊，他的弦乐，他我们来听他那个弦乐三重奏，我觉得特别好听，
哦，
啊，那个曲调又很优美，然后呢又很啊那种格调又很典雅，
嗯，
然后呢他又你会觉得说呀，他又不是那么的拒人于千里之外，
嗯，
感觉到又很亲切，很温和，
哦，
很有这个世俗的情调啊，有甚至还有点小感伤的意思在里面，
哦，
啊，就特别好玩，特别有趣。但是呢总体上是非常非常的华丽的，
嗯，
啊，总体上
是
华丽的，是
本身就是，
啊，对对
这种风格，
那个装饰感很强的风格，
就是这种风格。
我们来听他的一首这个弦乐三重奏啊，我们来听他的这个第一乐章啊，先
听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
好，
不敢老师，
嗯，
这个波凯里尼好像是罗可可是应该是十八世纪是吧？
十八世纪，他
十八世纪末，
罗可可的后期，他也是罗可可的后期，
哦，
他基本上已经到了差不多，他好像到十九世纪才活了几年，
嗯，
啊，他主要的这个作品呢，那些生活啊，都是在十八
世
纪，十八世纪的后期，正好是罗可可的这样一个时代，
对，
啊，
非常的极致的这种精致和优雅，但是呢又很
精致优雅，但是
柔和，
很对
对，
很柔和，对，
很柔和，
很我称之为叫什么？他其实充满了一种宽容感和一种就是宽厚仁爱之心，这种宽厚仁爱之心呢使得能够它不像有些宫廷的东西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
对
啊，那么高高在上啊，排斥这个万民众生的这种感觉它不会，
嗯，
所以呢这个里面它能达到一种很好的融合，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你听起来的话呢，那宫廷的那种格调又有，
对，
但是呢这个市民们的那样一种情绪啊那都能够包含在里面
啊，这个就跟宋代的这个当时的这种
有点
对上下层的这个关联
有点像这意思，
很相似，
有点像，
对，很相似，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宋代呢它一方面我们其实强调它的雅致，
嗯，
啊高级，
嗯，
但其实另一方面呢它是很世俗的，
对对对，
所以你像宋代像那个苏轼啊他们那些就是在诗词里面都很强调以俗为雅嘛，
以俗为雅，
他打通了雅俗之间的这个障碍，
也就是说从大的美学上看它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说，
嗯，
到了宋朝的美学当中呢，
嗯，
雅和俗的东西开始走向了一种融合，
嗯，
而且产生了非常辉煌的这样一种
成就，
艺术成就，
对，
啊，
它融合的非常好，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呢其实也是跟当时这个有钱有关系，
对，那么我就会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就讲到为什么在宋朝，比如说到了这个九百六十年哈，赵匡胤他这个创立了宋朝，
嗯，
啊，这个宋朝成立了，一直到这个最后是宋朝完蛋啊，南宋完蛋了，1279年，三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南宋两朝啊，三百多年时间里面，他为什么会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讲了唐朝之后，其实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年代，
对，五代
啊，五代十国哈，那个是年代，
好乱，那
很乱的一个年代。那，
嗯，
到了赵匡胤一统天下，把这个宋朝成立了，
嗯，
然后呢，很快的时候呢，这个宋朝，他就能够达到一种这种不光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同时更加的是在艺术文化方面，
教育
达到了一种
空前繁盛。 但是应该是不仅是中国古代来看，全世界来看，
在这个时候啊，
最繁盛的地方。
啊，那我就在想，你比如说这个从十二到十三，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
嗯，
这三百来年的时间里面，
嗯，
其实在西方，比如说在这个欧洲，
还是中世纪
吗？还是中世纪最黑暗的时候，
对，无边无际的黑暗中，
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可是东方的这个文明的曙光已经闪耀在这个
啊，已经无比璀璨了，
无比璀璨。
对，你要从宋代的这种文明来讲的话，真的是无比璀璨。
对啊，
在那个时间点，就是尤其是他北宋这段时间，
嗯嗯，
就北宋末期，就是其实就是宋徽宗前后
啊。
因为你不管是《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差不多是1101年嘛画的开封，
1101年画的
啊，
那会儿画的那会儿的开封，
汴京就是开封
啊，
就后来《东京梦华录》，东京也是指的开封，
十二世纪的开封，
对，开封，
啊，
然后《东京梦华录》呢是差不多也是写的这个时间
啊，
就是宋徽宗在的这个在位的1102年，
啊，
大概到
咱们看的那个就是《千里江山图》。
千里江山图也差不多是这
个时间，
因为王希孟就是宋徽宗的学生，
宋徽
宗亲自教他，
皇上亲自教他，
对，他是画院里面的这个
提拔的一个年轻的新秀
宫廷画师。
那后来这人也消失在历史的这个长河里，也杳无声息。
因为当时这个金人进来之后，这个北宋灭亡，他整个几千个这个工匠，各种这个宫廷里面的这些手工艺人全部被掳走了。
哦，那就是你看北宋成立了100多年之后，北宋一共我算了一下，一共才167年。北宋
对，
那基本上它最繁华的时候是后面那50-60年时间。
至少就是说，像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史书记载啊，绘画里面的东西
啊，
都是就是反映了那个时候的一个鼎盛。
对啊，你想想看，中国的这个 GDP 啊，在全世界还算是最高的，是吧？
对，就是他当时有一个，就是要说人民富有的话
啊，
那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没办法跟他比。
哦，
就当时
这
个
很富有，
都城开封的家家户户都是有钱人
啊！天哪，
对，
天哪，
那都非常有钱。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宋代会看到这些人在吃喝玩乐上面如此精通？就是我们常常也会讲一个文明的基础条件，
嗯，
你肯定是跟经济有关
啊。对，
你如果都吃不好穿不暖，你看曾经就瞎琢磨我这个茶怎么喝的这么复杂，几十个烙工序，
啊，
对吧？我这个画怎么样给他？又有诗意又怎么样，你没有心思去琢磨这些的吃喝玩乐的东西，他一定。
但是我怎么觉得我们今天比那会儿有钱，可是我们搞不出那么好的艺术来了。
对，所以这又是个品味，
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啊，对，这
是
另外一个品味，这，
啊，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品味的问题，
嗯，对。
所以不仅是当时经济上富有，就是 GDP 最高，其实还有一个呢，
啊，
就是他的这个娱乐活动啊，就是民间的这种娱乐活动也是空前发达。
对对对，我想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儿哈，就是说这个以前，这也是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他在课堂上还不敢跟我们讲，但是课后呢我们去他们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经常往老师家里跑
啊，
我们就经常到老师家去坐，向老师这个探讨请教很多的这个学术上的问题。我们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教这个中国文学史的老师，我们去他们家聊的时候，他说跟你们讲一个课堂上啊，其实他不好讲的这么一个一种这个叫什么，他说这个唐诗宋词我们一般是这么说，唐朝的诗歌最好，宋朝人也写诗，但是写不过唐朝，
嗯，
但是呢宋朝人写词呢就好过唐朝的词，唐因为晚唐出来的词嘛，但是他们的情调不一样。他说这个宋朝的这个词啊，更多的是和什么有呢，跟宋朝人的这样一种娱乐生活密切相关的。
对，
比如说他基本上都是歌楼里出来的，
啊，
这个水调歌头也好啊，
对对对，
这个什么清平乐也好啊，这个叫什么菩萨丸也好，
嗯，
啊，这个沁园春也好，这其实都是唱曲
的
这个曲牌，
而且很多都是那种勾栏瓦舍里面唱，
勾栏瓦舍里面唱，唱的时候呢都得小姐们都得陪在边上的，您知道吗？
是，
小姐们呢就是弹着小曲儿啊，就那个曲子一弹，那个调调一弹，文人就填词儿。
对对对。
然后呢，一伙文人在一块儿来写，我唱完一曲，我的这个小姑娘跟我弹琴，然后我唱了一曲，然后呢，你呢就给我和一曲。
对，
然后呢你在你的小姑娘在弹着琴，你再给我喝一曲，我们就成了一个文艺雅集，这种感觉
没错，
非常的娱乐化，喝着小酒，
对对对，
弹着琴写着词，跟这个唐朝的那些文人写诗那种感觉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它整个气质不一样。您就刚才讲到一个关键词，雅集，
雅集哈，对，
这个词就是宋代的很多文人的生活日常
啊，
他们非常看重雅集。
对啊对啊，你说这个，
对，
你雅集里面肯定得有一些东西是吧？得好吃好喝得放。
你雅集，比如说你要唱个曲儿啊，这个曲儿里面大家就要开始争奇斗艳的填词
啊，
这是一部分，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当然，文人其实呢，他的传统里面还是对于这种写词啊，是稍微会觉得他可能是不够那么的高级的
高级，对对对
啊，所以他有时候还会搞几个笔名来写词。
啊，是这样的哈。
对，因为觉得好像就是你没有那么。正统嘛，就不像这种、
啊。那越到后面那个写戏就更加是、
啊、
更加那个不好意思，
就往下层走了
啊，下层走了、
啊、
对，
对，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的雅集里面还有就宋代人的喝茶是非常讲究
啊，对对 对， 对。
很多雅集就是专门用来就是我们来点茶斗茶
啊，
来做这个茶的功夫，还有香。宋人的这种专门的一套制香到熏香，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五官之乐呀，
对，
特别讲究。
对对对，
看啊，色香味俱全的东西、
对，色香味
啊，然后呢，我们就这个跟文艺的东西结合起来。
对，
那所以这个时候的文人，我感觉到也确实跟以前的文人那种不太一样。以前文人就是有点苦，有的时候是苦大仇深也好，有的时候是壮怀激烈也罢，啊，总之那个时候
家国情怀比较大，
家国情怀比较重。这个时候文人，我有时候会感觉到像刘永这样一种文人出来以后，啊，基本上就是啊，你比如说，基本上就在。勾栏酒肆啊，这些地方啊，啊，就在这个民间呢、
啊，
就在这边晃悠着，也不去做官了、啊，拉倒，也不去走仕途了。他当然也，他想走也走不通，
他也
考不上，他考不上啊，他考不上啊。
不，总之呢，就是宋代你会发现，他的文人阶层里面呢，他还是有很多非常注重生活享乐的这个部分，
啊、就享乐这层面。
对，
因为他也有条件的，
有条件。但是这个地方比较有意思的是，柯老师，民间也很注重享乐。因为你要知道，在宋代之前，唐代啊那些时代里面，包括像魏晋南北朝，再往前走，其实并不是说贵族享乐这个不是宋代首有的，
也不算，对对
对
对
对，因为宋代这种贵族文人啊这些当官的享乐，他是之前去
历来都有
就有这样传统，只不过他可能享乐的方式会略有不一样。
对，
但是问题是宋代的民间他也
普通人
享乐，
普通人他也很讲究日常生活里面的东西，
比如说点茶，民间也是点茶呀，斗茶民间也会斗啊
啊，
然后你说画画呀什么这种文人，
我就知道那时候你包括像什么画本啊那种，都从那个时候宋朝就出来了，
对，戏本子现在
就开始，戏本子也出来了，就是我得要有一个地方，我得喝着茶聊着天，我听人说书，
对，
这也是民间的一种对生活的一种娱乐追求，
对，很多
娱乐业，对不对？
对，而且民间当时最有特色的一个就是小吃店
啊，小吃
夜市。
哎呦天哪，那会儿就有夜市
啊！那个夜市这个概念就是从宋代，因为《东京梦华录》里面记载的非常详细。它宋代有很多地方它就宵禁了，因为唐代开始不是有宵禁吗？
唐代有宵禁制度。
对，宋代开始它慢慢的这种宵禁有很多大都市里面，它在一些什么特别的节日啊什么，它都没有了，甚至24小时它都有的一种。各种商铺会给你开放，24小时的都有
哦。
对，或者是
跟一些城市规划呀，各方面的一些功能上的这种划分呢、啊，和这种
跟唐代不同，
不一样哈。
对，它是把市民居住的区域呢，跟那种商业区域，它其实是打通了。所以你看《清明上河图》，它那个临街商铺
啊，临街商铺就是有点我们后来讲的这个叫什么前店后院
是吧？后
然后在后院，
对对对，
就是它都是一体化的，在这个空间里面。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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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就很多这种手工艺人、小商品的这种制作坊，然后食肆特别多
啊，食肆特别多。
中华美食在宋代真的是就发扬光大了，然后
对，我跟你讲一个好玩事儿、
啊。
我很多年前我去杭州的时候
啊，
他们跟我说一个事儿就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杭州在中国的这个吃面的地方啊，其实杭州的面馆是最多的
啊。
啊，杭州那为什么？我说杭州是南方人呢，南方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面呢？
啊、
他说当年北方传下来了，北宋到南宋，
对。
那帮带下来是一个传统啊，那个片川这种东西在杭州是遍地都是。
对
啊，然后这种东西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当年北宋的时候流传下来的，被这帮这个北宋的移民呢、啊、带到了南宋，然后呢后来一直就发扬光大，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哎呀那种各种讲究的东西都是以这个为那个，再加上后来的什么呢？再加上后来的这个我们讲到江南的这样一种崛起。江南的崛起呢，其实应该说起来就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宋朝
就打下基础，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到
了
明代就开始真的就发起来了。
对对对，他那些
当年因为这个东西打下来一个基础之后、
嗯、
然后他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等于是铺垫也好、啊、
一个文化的基础
啊，我关键是观念，我认为还是一个文化的基础。
文化基础，
你光那种有钱不行，有钱的同时得还有文化。但是有些东西就是说这个有些东西呢，它是 我们经常讲一个东西蛮好玩的，就是觉得说我得先有钱，然后有了钱呢，我再去追求文化上的一些什么什么样。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也不能简单，过于简单的按照一个时间的先后来安排，来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你真的，其实我觉得宋朝人可能是示范了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典范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有钱，他不可能说我有钱有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我再来吃喝玩乐。他这个是吃喝玩乐这件事情是和你挣钱，是和你搞文化，是和你发展经济，它是同步往前推的。
对，
你有没发号？
对，没错。你要知道当时宋代什么概念？它教育啊，空前的发达。
教育很发达，对。
这个教育跟我们今天讲的这种生活品味啊、美学啊，
有
很大的
关
系，
很有
很大的关联性。你包括我们说宋徽宗这个人，其实确实可能不是一个好皇帝啊，但是他真的是个艺术家，生活品味非常高级。包括他做那个就是天青色那种瓷器啊，对啊，他画的像文绘图啊，
什么瘦金体什么玩意儿都是他的嘛。
对，瘦金体，他是他的书法，
书法是吧？对，
他的书法
诗书同一的，
对，
都是同一的啊。
当时已经文化的这种基本审美品味已经定
型。文化，他这个应该算是文人画的吧？
文化体系里面，
文化体系，但
他
又是更高，他是属于。
他
皇家的
皇家体系，
皇家系，
皇家体系在中国传统里面，皇家体系有些很多都是比较走这种，就是审美趣味上会稍微的，特别像清朝嘛，就很典型，稍微的错彩楼金的风格。
哦，
但是就是宋徽宗的品味还是有点不同，他喜欢画花鸟鳞毛，
对对对，
但是他的花鸟鳞毛画极其讲究诗意的。
啊，就是他
的
不是一个。他有匠气，但是也有诗意。
对他诗意的这种讲究也是非常。你看他画的那个文绘图、听琴图，据说就是应该不是他画的，是一个误传。对，因为画面里面有他本人。对，
他一般不会把本人画进去。
但是那张画非常有意境，就是三个人在一个院子里面听琴的。
哦，
对，听琴图啊、文绘图啊，都是记载了当时的这个。啊，反正那一段时光，现在追忆起来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就是宋代的这种手工业。就工商业空前发达，
那对，那就是说归纳一下哈，就是说导致那个这样一种他的生活美学达到如此高的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跟空前发达的工商业有密切关系。
因为中国农耕社会
啊，
在此之前基本上我们的社会面貌，
靠田的都是，
对，社会面貌你都是跟一个农耕的这种形态要关联
啊。
但是到了宋代开始呢，哎，我把这个都城的这种城市文化
啊，我觉得这个
对工商业发展起来以后，手工业啊、作坊啊，然后各种这种食肆啊，就是林立啊，然后老百姓就在其中生活，这就是一种城市文化。
但是我就会发现，就是说，在中国讲城市文化得从什么呢？得从这个宋朝开始讲起，
从这个汴京，从开封开始，
从开封讲起。因为有了这个开封，然后呢，有了城市，它就会一定有什么呢？就是说，一定是有了一种新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
对，生活方式改变了，
生活方式改变，然后呢，还会有了一群新的城市的市民开始出现，
对对，
以前都是农民，
是的，
现在我有市民了，
对对对，
我这些市民，那市民的趣味，它跟农民的趣味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对，所以在宋代之前，您知道吗？就是它主要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是贫乏和简朴。
就简朴啊，就是然后
呢，贫乏和
又很注重传统，又不太那么刻意的去追求享受。
对，
因为东西就那么多，
他也没有东西可享受，
也没有东西可享受，
没有那么多花样。
但是你说到了这个以工商业为主的情况之下，
嗯，
那就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不一样，因为你工商业为主的话呢，你就会有追求，人就会有追求。
对，
你有追求之后，你比如说我追求，我有追求了，好了，我就做的更多。
对，
比如说我就下更大的力气，我就提高我的工艺啊，提高我的水平，
就越来越精细。
对，我会接更多的单，
越来越讲究。
对，然后我会越来越扩大我的规模，我就可以赚的更多。
对。像您刚才说那碗面其实都是这样的，
那就是这样的嘛，没错没错，就是说你可以，
啊，
你可以，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定式在那个地方说啊，
嗯，
一个定式定量的东西它是没有的，我是可以通过我的追求去达到一种更好的生活，更丰富的生活，更精致的生活，然后你会去追求，然后呢以前没有的东西呢，他就会想到我通过我的追求我可以去拥有它，
就越来越登峰造极，
就会有登峰造极。所以说你看到了宋朝，他居然你说以前人们还会想到要有夜生活吗？你到了晚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你晚上睡觉了，你追求什么？你就追求一个好睡眠，就冲。但是呢，我现在晚上可以追求，我晚上还可以去娱乐一下。
对呀，
啊，
他都有夜市啊，
我还可以去，对，我可以有，居然有夜市，
对，
所以你对个人
看烟火呀，
对，没错。所以您看哈，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工商业的出现，
非常重要，
它跟那种农业文明真的不太一样，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它改变了人们，然后最终呢是使得我们人的这个有了更高的生活美学方面的一些追求就会很自然出来，
所以这才是我们说它为什么会成为这个古人生活美学的天花板。
嗯，
对，而且刚才讲的这个工商业的这个大力的这个发展呢，它就诞生了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阶层，
就这个
商人。当时的商人非常富有
啊，
因为很繁华嘛，就大家都来消费啊，那这大市民都很有钱。
我也觉得是这样、哦。
GDP 狂高，所以腰缠万贯商人。
对，他们就会主导一个社会里面的，带动这个社会发展的
潮流
啊，很多的潮流。
对，就很多时尚的东西就会出现。
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看啊，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那么多年
啊、
嗯，谁先富起来的了？是商人富起来的。
对，商人。
商人先富起来，商人一富起来的话呢，他就会带动一些东西。
嗯。
这些东西一开始的话，我们这些很老实的很本分的人
啊，
一开始的可能有点看不惯接受不了、
嗯、
但是呢慢慢的一旦你有了点钱，有了这个条件之后，你肯定也是趋之若鹜的，
对，
肯定也会跟上这个潮流。
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宋朝生活，但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样一个新的市民阶层，尤其是商人这样一些啊这样一个阶层的人士，他们出来之后怎么样推动这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在方面更不用说我拿钱去资助啊，或者说是去办学搞
教
育，
搞
教
育，
对
啊、然后去成立商会，大力发展手工艺。除了商人阶层以外，其实还有一个阶层在宋代也非常的庞大，就是兴起了、
啊、
其实是一个平民的士大夫阶层。
平民士大夫阶层，
读书人，就文人。
好了，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哈，我就会想以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都去这个考科举啊，我们都去做官、
啊、
现在呢当然还是很多人去做官考科举，仍然是有一样的，有很多人、
啊、
但是很多人呢除了这个科举之外呢，另外很多人我有些人是考不上的、
啊、
有些人呢干脆我就不想考的
啊，
或者是有些人既考不上，因为考不上所以不想考了、
嗯、
所以呢就浪迹于民间、
嗯、
浪迹于这个街市。那以前没有城市的时候，这些人没地儿去啊，
啊，
他只有这个青灯苦读啊。但是现在呢也无所谓了，干脆呢现在我就不练，我就到市面上去混呗，我就到那个街面上去混啊，那个
做个小幕僚
当点这个闲职啊，拿点领小钱，领了钱我就去喝酒去玩儿，
对
啊，一帮这个文人雅士又凑在一块儿啊，饮酒赋诗，然后呢写词，然后呢各种唱曲儿啊，然后这个巴拉巴拉巴拉就出来了。
刘勇有点像哈，
刘勇
有点像，
我感，所以我以前我、这个、
但刘勇不一样，他还是一个很大家子弟，对，
还是一个大家子弟，他有家有闲钱的，
对
啊，有闲钱的，
对，
所以我就担心，我觉得像这种人，可能就是说确确实实在中国的这个文学史上啊，他具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说他开拓了一个文人的在生活方式层面上的这样一个
另一种可能性，
另一种可能性，
对，
没错没错，你说他那个，
但这个背后其实是有一个科举制度的一个变化
啊，他这个制度本身变化，
对，因为唐代呢虽然也是科举制度，但唐代他这个门阀的就原来传统的这套门阀体系呢，它其实还在起作用，对，还在起作用，所以上下阶层你还是很牢不可破的
啊，
就你想要通过说这个科举这样的一套途径来打破这样的一种固化的东西非常困难。但是到宋代，就包括我们刚才讲像宋神宗时期的时候，那就典型的大量的这种读书人啊去做官
啊，
就你通过考试，你真的是能够改变你，比如说你世代农民，你真的是能改变这样的命运。
就说他是不是说这个以前的这个科举呢，它像是这条道啊，还是很窄的，
很窄。
现在这条道呢，第一，这条道本身宽呢，
对对。
第二呢，跟这条道有关的，它分叉出很多道来。
对对对。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多的人可以在这条道
加入进来
啊，加入进来。
对，所以就是文人这个圈子大了，就很多读书人，包括他教育也非常的兴盛嘛。
嗯。
然后大家都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当然这个中间真正能够上做官的是很少的。那大量的读了书、受了教育的人呢？
哎，他。
它就形成了一个文人圈子，
推动了这个文人文化的一种发展。
对对对对、
啊，
所以这也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们刚才介绍了半天这个宋代的这些，因为我们自己好像确实也很向往宋代，
好像很向往，好像确实很向往。
那其实从美学上，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归纳一下，
它的一些关键词吧，我觉得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特点的东西。
对，可以归纳
一
下，
从一些关键词上来讲。
对，雅肯定是算一个。
但是我觉得它的雅又不单纯只是纯雅不？
又雅又俗是吧？
是雅俗并存，我觉得是雅俗兼容的一种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
我有这种感觉，你包括像我就会觉得说，你说看张择端的这个叫什么？那个《清明上河图》也好看，王希孟的这个《
千里江
山
图》
这些东西吧，你看的时候总觉得说， 它是很雅，但是里面的东西很俗啊。你就包括像它那种青绿，有时候你也是说，哎呀，它俗了吧唧的，但它俗的美呀、啊。但它居然能够俗的让你觉得很俗的很雅，然后呢，雅的东西呢又雅的又有点俗。
嗯，
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只是在宋朝才会有。
是的。
那你说像这个，我觉得它的宋词也是很典型的。宋词就是雅归雅呀，很雅，对不对？
嗯。
但我觉得每一首宋词，它骨子里都很俗啊。
对，它是以俗为雅，这个是一种很高级的境界。
好像苏轼他们就特别强调，
对，黄庭坚啊，他们都是强调以俗为雅，就是说他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跟文艺复兴，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很
像，很像哈。
就是说我虽然是雅，但是我不能这么一直就是，
他雅
没有到人文到人性里面。
所以说那种雅哈，就是跟俗无关的那种雅呢，
太端了，
是一种假的东西，
对，
是一种假模假式的假把式，我觉得就是
假
把式。它远离了人的这样一种基本的情感体验，
对，
远离了人的基本的一种需求和欲望，
对，
和人间烟火的东西，然后呢高高在上，
嗯，
那根本就不是
雅，那就有问题了。所以
绝对有问题。
宋代的这种雅呢，它强调还是要跟人的这种，就你的各种需求，
对 对, 对，
你的各种这种世俗化的生活
是很自然，
要结合，
对，结合的特别好，
对，要结合。
我觉得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就是说，宋朝的这个美学啊。它这个雅俗这个兼备的这样一种美学呢，它其实最大限度的一定程度上能够把社会的这样一种各种各样的矛盾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差异冲突啊，都起到了一定的弥合的作用。我觉得确实有这样一种弥合的作用，
它其实是难得的一种世俗的人文精神
啊。没错没错，
对，我觉得中国很多古代朝代里面很难看到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
除了雅俗以外呢，其实柯老师您有没有发现，就是宋代的，我们就比如说绘画吧哈，这种就大家其实觉得宋代的很多绘画呀瓷器啊，它都特别的简极简风格。因为现在日本有些美学东西不是它的源头可能是从唐宋过来，
但是我就说您看哈，就是说它这种极简，简而不漏，
是
它不是一种简陋，所以它简里面又有繁。
对，
我觉得它的繁简呢画得特别好，就是彼此简中有繁，繁中又见简，就是这个简和繁的，就像刚刚我们讲的它的雅和俗，它是能够相互融合在一起的，相互转化，很好转化。它的繁和简又能够达到一种很好的一种平衡与和谐。
它其实有一些东西的呈现呢也不完全是简
啊，又不完全是。
对，你包括像那个宋徽宗他自己画的那些花鸟，
哎呀，你那些毛啊，翎毛啊，好家伙，你能说他简吗？
纤毫毕现啊，
对对对对对，
很讲究，
很繁复的东西，
对，很讲究。连宋代的很多这些绘画上面啊，它一方面它有那种文人画，好像后来我们说到的这种啊，就是气韵生动的东西，就是非常有性境的东西。但另外一方面呢，哎，它有一些很逼真、很写实，就是极其讲究细节的东西。
对对对，但所以说有的它是往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像文人的一些笔墨哈，
对对对，
都是很简呀、很疏朗的东西。但是它疏朗给你留了那么多白，你自己往里面去填了很丰富的那种。
对对，这个到元代就特别明显，
啊，
元四家全是这些，
啊，元四家全是这个路数。
对，但是宋代还真的不是，
不太明显，
啊，
不太但是我认为已经把这个底子都已经打下来了。
对
对
对
对,
对，它这种趣味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对
对, 对，但是同时他又欣赏了另外一种，
啊，很繁复，
两个很不一样，
啊，
它也能够融合得很好，
对对对，
就像雅俗一样，它也能把简阔和这种繁缛能够结合，
啊，这就是第二个结合。那我觉得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理性和诗意的结合。
没错，
就是一个
没错
高度理性化，但它又其实充满了这种我们讲的这种啊诗意的色彩。
对，诗意追求在宋代是非常明显，
啊，
你包括像我们刚才说它那些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些画料翎毛画，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那些画里面其实还都有诗意追求的呀。
对啊，对
对
对, 对，
宋徽宗是很强调这种诗意追求的。
没错没错没错，
当时什么这个画院他亲自做考官出题考试的，都是说的什么踏花归来马蹄香。
对，
您听过很多这个段子吧？
有听过一些，听过一些啊，因为
对
对，其实我只是感觉到，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认为那个时代的人的思维方式啊，是一种高度诗意化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啊，但是呢，里面呢又透着一种理性的精神。
对
啊，一种高度，
所以他才追求细节真实。
对对对对对，
因为细节真实跟诗意追求，他两个居然能够结合得很好。
对，没错。
像刚才我们说"踏花归来马蹄香"，你就用这首诗来做一张画。
啊，
但是这张画既要有诗意，也要符合理性精神里面的这种细节真实。
因为它根本的东西还是，我认为还是就是属于宋朝那个时候中国人呢的人文的这样一种认知啊，人文主义的这种思想啊。虽然人文主义是从西方意大利那过来的哈，文艺复兴过来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有中国式的人文精
神。对，就在
中国式，就在宋朝，中国式。那么这种宋朝就是一种理性的东西。
嗯，
它你比如说很简单，你那个探花归来这种东西哈，
嗯，
你用这种东西来命题来作诗。
嗯，
你不觉得跟我们今天高考那个写高考作文有点像吗？我不会给你一个死题目让你来写。要让你发挥你
的
主观能动性，发挥或者说你不要说主观能动性，发挥你的想象力，
对，
你的一种诗意的一种想象力，然后呢再把这种想象力通过一种很精准的方式，很你能够控制得住的一种笔墨，把它表现出来，
呈现出来，
那这就是一种啊，你可以想象起来，可以天马行空，
对，
但是呢，你一下笔的时候呢，哎呀，
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笔笔到位。是吧，一定是这样的，一根毛我都不含糊。
对，
啊，
对，您看这个是不是比文艺复兴还高明些？
我觉得确实是
对吧，
那必须要说
文艺复兴在这个是想象力这个打开的这个层面上，
他因为文艺复兴他有些东西他那时候还做不到嘛，那特别是早期，你比如说乔托那个时代，乔托他差不多十四世纪的样子嘛，
他基本都围绕宗教那个，
围绕宗教来，然后呢你比如说他画人啊，他画人，他乔托的诗意呢，说实在的，乔托没啥诗意啊，乔托他没什么特别的诗情画意的东西，但是他有的人宗教的精神，还更多的是一种什么，他试图去寻找一种就是科学理性的东西，但他那时候还没找到。
对，
但他们理解的科学理性是什么呢？比如说他通过透视啊，透视法
是绘画里面这种
透视法
焦点成像
啊，对对对，那当然这是乔托的伟大功劳，乔托在这个透视法上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后来才发扬光大的。但是你就发现，你比如说在某些方面他取得了成就，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呢，我认为乔托的东西它就不是诗意，它是一种宗教的这样一种，
它始终还是被局限在这样的一个
某一个那个宗教的框
架
里面。你像那种咱们这个宋朝这种诗意的东西，是人与自然的这种独特关系的一个构建哈。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诗歌呀，绘画呀，包括书法这种很抽象的东西，它都能够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啊。所以我觉得既理性又有诗意，就是它的第三个，我觉得是我概括它的第三个这样一个特点。
对，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我们把宋代的这种生活美学啊，从雅俗，从极简到这种
繁
儒，繁
啊，
对，
繁复，对，
对，然后再到这个
理性和诗意，
理性诗意，
对
对
对，这方面基本上
是三个部分来概括一下。
对对对，如果说你要是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你说哎呀，我们今天为什么达不到呢？肯定是在这三个方面的某一个点上没达到。
讲真心话，今天确实达不到，
达不到，达不到，
确实达不到。我觉得特别的，就是每次想回想，特别像北宋这段时间啊，就最后的这个繁华盛世，宋徽宗的这段时间，真的是让人唏嘘啊。
嗯，对啊，
就是你看着他1127年嘛，靖康，
对对对，但最后你会发现，哎呀，其实就是文明和
野蛮
的冲突，
金人就直接铁蹄
就
给踏光了，
就是一个文明的国度，文明的一个政权吧。文明的国度，他说实在的，他不会太在军事上武力上不会太强大，因为这就说明什么，军事和武力的东西它就是偏野蛮型的啊，就一定是这样的，打仗这件事
没有这个东西的保护
又不行，
你所有的文明的成
果，因为你旁边是野蛮人，你北边全野蛮人，
对，全野蛮，当时野蛮人又特别的这个发达，
那你就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咱们想到就是说当年这个，比如说像古希腊那个时候，那雅典这个也是一样的，雅典思想文化也是巨发达，但是雅典真打仗不行，还得靠斯巴达呀。
斯巴达，对。
所以说，一旦要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打起来了，那雅典肯定打不赢嘛。
对。
伯罗奔尼撒战争，那就打不赢斯巴达呀。
打不过。
但是它文化发达呀，文化你现在几千年下来之后，斯巴达留下什么文化没有呢？斯巴达没有，没有，人留下了几百勇士的故事啊，打仗的故事啊，献身的故事，崇高的故事，但是他没有留下那些东西啊。
留下来的都是雅典的
雅典东西留下来了，
对，但是我们
宋朝也有点这意思吧，
对，但宋朝还是就特别北宋还是更惨，因为基本上很多东西都留不下来，就是你包括像人都掳走了，
对，
你不要说那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文明
成果，留下点宋画呀，留下点什么那个
画也是很坎坷，
字啊画呀，
对
啊，一些这个器物方面留下来的很少
很少，你像王希孟只有这一张，
只有这一
千里江山图，18岁的时候画的，这个人后来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对不对？是 是。
对，你包括像宋徽宗的这个青瓷，就是天青色的这个龙泉窑的青瓷、
啊、
没有了，失传了，这个颜色再也烧不出来，
烧不出来。
嗯，他、
啊、
因为工匠都走了嘛，
对，
都不下落不明。
这个秘方也没有传下来，
对，都没有了。还有宋代的这一套这个茶艺的东西啊，包括它的制香的很多这些，其实都
传不下来，都断了。
都很多都断了。
断，再说有点就有点伤感了哈。
是，想到最后宋代美学就让我们感觉有点
伤感。最后就是这个归于伤感，起于崇拜，归于伤感。最后再听一下这个波凯里尼的这个弦乐三重奏的最后一章啊，最后一个。
梦回东京，
梦回东京，
而且东京不是日本的东京，是、
啊、对对对，
中国宋代
的
东京，
宋朝的东京啊。然后呢，临安也行啊，临安也行。
对对对对
OK，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